不错了。可是很不幸呢，他家里人啊给他造了一些罪业啊，给他杀生拜祭鬼神来给他祭祀啊，像现在找了一些是鬼神呢、啊、这个什么这个道士啊来给他做超度啊，搞这些东西啊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这个命中人的时候啊，他所家人所杀害的那些生命必定啊要在阎罗王那里面去告状，去告他，告他怎么样，他要去开庭，要去答辩，这个事情很麻烦呢、啊、要去跟他辩论呢、啊、不知道要辩论多久，所以啊把他生到人天这个时间呢就耽误了啊，去还是去，晚生善处啊，他要去辩论啊，他要把这个事情整个澄清了，官司了结了，他才能够走得了啊，才能够到善道那里去投身去，这岂不是替他找了麻烦吗？何况命中人啊，临命中人呢，再生未曾有少善根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他在生前如果没有种善根，啊，那么像上面所讲这个情形，他还得不到。过居本业，自受恶趣。啊，就他生前所造的业，他必定啊，他要堕恶道。何人眷属啊，是更为正业。是刚才说了，唯恐他堕的恶道不够深呐、啊。哎，这是加速度帮助他去堕恶道。啊，叫他在卧道里多受苦啊！这是家亲眷属，真正是迷惑颠倒。他是不是有意的呢？不是的，他做错了。他以为这样做对他有利，殊不知啊，这个做法对他是有增加这个罪业。只有恶而没有利，可是这一个事实的真相知道的人就不懂，实实在在不懂。不但是一般世间人不知道啊，我们学佛的人常常读诵地藏经的人念的时候啊，好像明白了，晓得这个事情了，可是一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立刻就迷惑颠倒了。这是值得我们常叹息的。下面经文上说，譬如有人从远地来，倔粮三日，所负担无，强过北京，或与邻人呢更富少无，一世之故转伏困中。这是从比喻或前面这个意思来讲，这个人就是临命中的人， 啊，临命中人生前已经造很多的罪业啊，就好比是所负耽误强过北京啊，而且有绝粮三日，他多辛苦啊。邻人就比家亲眷属，现在再给他加一点啊，再给他添一点，已经担了这么重的担子了，再给他加上一点，他不就是更苦了，负担更重了啊。啊，我们要是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这个佛法了，它是佛说法，它是应机而说的。小乘法里面虽然是不尽入实啊，因为它是托钵，佛法最高的原则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托钵的这种生活方式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自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真正的慈悲方便。大乘佛法里面素食是绝对正确的，绝对正确的。那么密宗里面他也吃肉，我们要晓得那是不得已啊，无可奈何啊。西藏与蒙古都是高原地带，那个地方不除五谷杂粮，在古时候是游牧的民族，他们的主食就是牛羊肉，他们没有青菜，没有稻米呀。这个是无可奈何的，好像老虎狮子它一定要吃肉，夜豹吧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可是在今天呢就不一样了啊，今天不相同。今天纵然你身在高原，由于交通的便捷啊，各地方这个物质，这个物资啊，这些资源凭着快速的这个运输，普遍都可以做到了交换的这个时效，不是时效而来交换啊。所以今天真正密宗的上师，他也吃素啊。啊，如果说还不能够断绝肉食的话，那么我们要问问，他要不能够得到，就如同佛法里常说的，依旧是免不了披毛戴脚环呐。免不掉的呀。无论是显教是密教，无论是佛法是外道，总要讲一个理嘛。啊，我们去看理上能不能讲得通嘛。我们细读《地藏经》就明白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啊！如果是为了贪图 荤腥，而修学这属于密法，那已经就大错特错了。他是用贪心去求佛的啊，用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来修学佛法，诸位想想看，他会得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？这是我啊，不要以为没有果报啊。佛经里面常常给我们说的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生生世世啊，愁肠无有尽期，非常非常的可怕。正是所谓啊，吃他半斤啊，你要还他八两；欠命的要还命，欠财的要还钱。哎，你能够躲得过这一生，躲不过来生；躲得过来生，躲不过后生呐。生生世世啊，只怕不碰到，碰到就要抽偿。这个事情很麻烦，很麻烦。啊，希望我们同学们要真正的警觉到。啊，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世尊，我观阎浮众生，但能与诸佛教众，乃至善事，一毛一滴，一沙一尘，如是利益悉皆自得。这一段文我们也要多念几遍。啊，知道我们自己这个修为决定不白费。古人所讲功不唐捐啊，一定有收获的，而且这个收获是真正的收获啊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能与诸佛教众啊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导之中，那么讲到诸佛教中这一句，我们一定会想起阿弥陀经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经啊，就是设法一切诸佛教导我们的这个法门。我们在弥陀经后面六方佛里面所念到的啊，所以那个经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岂不就是诸佛教众啊？那么诸佛教给我们什么？教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净土。这个是修福，乃至善事，这个善事就指得很广泛了，事处世间一切利益众生的事都叫善事啊。那么利益众生的事情都叫做善事，善事当中有最殊胜的善事，有最大的善事，最不可思议的善事，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那是什么呢？一切诸佛所护念经的，如何依照这个经去修行，如何把这个方法介绍给别的众生，那你这个善事就大了。 你为众生讲一句啊，讲一句，一句是四句，或者你教众生合掌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所谓一毛一滴一沙一尘。那么诸位要晓得，这个功德利益无量无边，十方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啊！啊，所以同样是做善思，用同样的时间、同样的精神、同样的财力、同样的物力，所得的果报天壤之别。这是诸位一定要明了的。再看下面一段经文，硕士与时会中有一长者，这也是菩萨，名曰大辩。是长者久证无生，那么久证无生，这就是大菩萨，不是普通的菩萨。化度十方啊，现长者身啊，他是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啊，行菩萨道，教化众生。那么他也参加了这一次的盛会啊，听了前面佛给菩萨这一番话之后啊，他就起来，也有问题要请教。合掌恭敬问地藏菩萨言：“大师，是难言菩提众生命中之后啊，要注意这个小大眷属，为修功德，乃至舍斋，造众善因，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脱佛。”他问这个意思，能不能得这个利益了，给解脱？这是两桩事情，两桩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要说明的，这个眷属大小啊，这个大的眷属是指父母、兄弟啊，就是为他的儿女啊，这个兄弟啊，修复。小的呢，是说他的儿孙啊，为他的父母、祖父母啊来修复啊，乃至舍斋。这个斋呢，有两个意思，这是诸位一定要记住的啊。所以啊，通常我们讲舍斋呢，都是斋僧。那个大规模的叫千僧斋啊，这一天啊，诚心诚意来修布施供养，供养一千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叫千僧斋啊。供斋之后啊，必定是要请 法师或者是长者说法，啊，这个是一定的，啊，供斋之后一定请这个长者们说法的，啊，因此这个舍斋里面呢就有财，啊，也有供养钱财的，啊，就是有财的供养，有饮食的供养，同时又有法供养，啊，又有法供养，啊，那么最好呢，这个里面是有啊，像现在方便了，现在这个印诵经书非常方便，啊，以这个佛经啊来供养每一个应供的这个出家人，那么这个福报就非常之大了，非常的殊胜了，啊，如果单单只请他吃饭啊，送一个红包而没有说法，那么只有财供养，缺乏的法供养，这个斋不圆满，啊，不圆满。那么如果设斋供养，最好是预先呢把说法的法师请好，啊，使他有充分的准备，那么这个法缘就更为殊胜了，啊，更为殊胜了。那么这是就是我们将来要学，对这个事情啊要知道，啊，要能够如法的来修学，存亡而立呀，啊。那么他老人家问这个命中人，啊，是不是能得到大利益或者能得到解脱，啊，那么下面地藏菩萨呢就为他开示，啊，地藏大言：长者，我今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成佛威力略说十四，长者他是大菩萨，啊，他难道不知道吗？当然清楚，他之所以发问是利要有情问，就是为我们问的，所以地藏菩萨直截了当的就给长者说，我现在为未来现在一切众生，把未来列在第一，其次在这现在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未来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，啊，所以地藏经是为真正是为末法时期一切众生而说的经典，啊，成佛为离六说十四很谦虚，啊，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。长者，未来现在诸众生等临命终日啊，得闻一佛名，一菩萨名，一辟支佛名，不问有罪无罪呀，悉得解脱。这一桩事情呢，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。那么这段经文与《弥陀经》里面讲的往生呢，是同一个原理。尤其是在《观无量寿经》里面讲这个下品下生的一生造作罪业，啊，造作恶罪，无逆十恶，一生没有接触过佛法，而在临命终时，啊，如果他有这个殊胜的因缘， 遇到有善友告诉他，啊，或是生念，或是一念都能往生。为什么他一念都能往生呢？一生造罪业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还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好像我们看到太不公平了。《地藏经》上就是这么说的。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可是你要明了一段事情，你在临命终时你的头脑就那么清楚吗？啊，你最后一念你能保得住啊？你那一念是念阿弥陀佛吗？啊，你是念观音菩萨吗？这个太难太难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人，他必定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以来啊，他那个念佛的善根呢、啊，好、哦、到他临命终时，一刹那之间善有一点醒，他忽然觉悟了，他成功了，不是偶然的。因此，我们明了。一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，如果神志清楚，他要是不念佛的，啊，没有这个因缘，他绝对不堕三恶道。他清楚，啊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走的，这种人家有福。啊，这样的人在临命终时遇到有人劝他念佛的，必定往生。毫无疑问的，啊，这个是大福报啊！啊，我们中国人讲五福，五福里头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寿终考，就是临终的一个好死。啊，临终好死是福报里头最殊胜的福报，临终好死，来生就好生，来生就有大福报。因此我们一生修福，佛门常常教给我们不要图享受啊，不要享福啊，把这个福啊攒起来说，就是临命终时那一时一刹那就享受，没有病苦吗？享这个福报啊，如果临命终时没有病苦，那像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，知道阿弥陀佛，那怎么不往生呢？啊，决定往生。所以如果要有一点点小福报，现在就享受的享受掉了，享受光了，到临命终时没有福，遭受种种病苦，人家来助念甚至都听不进去，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可怕了。这样的情形我们曾经遇到过很多很多啊，生前是个念佛人，临命终时人家给他助念了，他骂人啊，他把人赶出去，不喜欢听佛号，这业障重啊，没有福报啊，一生所修的，换句话的白修了。所以人生在世一定要修福，一定要培福，决定不可以享福啊！如果自己有福报，我福报分给大家去享啊，分给众人去享啊，只希望期望自己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啊，欲知时知，只修这个。啊，这要真正觉悟，啊，才能够办到。我们看底下这段经文。 若有男子女人再生不修善因，多遭重罪，命中之后眷属小大伪造复利，一切甚思，七分之中而乃回，六分功德生者自利。